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最近天主教发生一连串神父对儿童性侵害的丑闻，这不仅造成教会的声誉受损，同时也造成教友的信心危机。那么在面对现代化社会结构瓦解的同时，教会要如何因应随着时代潮流进行改革呢？那今天我们就请到圣言会的柯博士神父到节目中与我们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教会面临的危机。柯神父您好。
谢小姐你好。
那神父可以首先请您先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这个天主教这个神父会对这个儿童进行性侵害？是因为儿童年幼，他们没有什么反抗力，好欺负吗？
那这个是要稍微了解整个那个神父工作的背景啊。
嗯哼。
这个性侵害的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可以说嘛，这是一个罪恶，可以。
嗯哼。
可是为什么发生呢？一方面可以说，在美国的神父们从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的会带那个年轻人啊，
嗯，
就是伏击团啊，或者说青年会啊，
嗯，
以后他们跟他们玩啊，很培养他们的，以后也是说父母也完全的信任，以后有的时候孩子家里父亲也没有很多时间，所以神父就变成他们第二个父亲，
嗯哼，
以后就是关系非常密切，非常的信任，
嗯哼。
那神父从他那一边来看啊，他是不是够成熟，能够面对这样的有一些诱惑，能够抵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啊。
嗯哼。
因为整个的神父的培育啊，这个都是可以说他是比较从社会隔绝了啊，
嗯哼。
他可以说在一个修道院里面啊，那边受到培育，以后好几年都是跟男性那个孩子在一起，以后一直可以说整个气氛啊就不是那么开放，
嗯哼，
结果就是他做神父以后，好像他的整个准备啊，就是说在承受方面，在进入社会方面可能有一些不够，
嗯哼，
所以他进入社会或是进入说他的本堂里面的工作，那他对年轻人的服务，他一方面是非常的热心，也非常了解他们，
嗯，
所以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好，
嗯，
可是自己因为他也是一个人，所以他也是就是说独身生活，那他就是在这种工作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会想到自己有时候他很孤独，
嗯哼，
碰到困难啊，以后有挫折啊，以后他就可能也是可能受到一些诱惑，别的或是说不一定是那个性方面的，也是有的是喝酒的，有的是看电视，有的是别的，就是有别的那些好像没有多大意思的一些诱惑哈，
嗯，
所以这个是普通的一件事情。那可以说他对那个儿童们的性侵害到底是他也不是故意的哈，可是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个背景，可以说他就是有人说啊，也是某些神父或是某些修道院，为什么他做神父，因为一方面可以说他比较是在那个同性恋方面比较靠近这个同性恋而不是异性恋啊，当然我们知道同性恋异性恋这不是绝对的哈，就是有多一点少一点，每个人都有一点同性啊这个倾向，也有一点异性，看哪一个多哈，那有的说为什么有的做神父的，因为他有一点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倾向比较多一点啊，他的异性恋可能比较少一点，
嗯哼，
所以他后来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尤其是跟男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这方面可能这方面的诱惑比较多啊，所以有这样的背景啊，他就可以说就有这个那么多的机会啊，
嗯哼，
以后当然就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大家看他的安排，他整个的生活的平衡，
嗯
哼，啊，就是说大部分的当然是没有这回事，可是有的。刚才说不是完全成熟或是没有好好的注意到整个的做神父的生活所以他就可能做这个错误。
嗯哼。那像这种有性侵害，尤其对儿童有这种性侵害倾向的人，那有没有可能透过治疗来治好呢？比如像酗酒啦吸毒，可以透过烟毒乐戒所来进行治疗然后痊愈，那像有这种性侵害倾向的人有没有可能透过治疗来治好？
性侵害的这种趋向的好像很难治疗。他就是基本上可以说跟酗酒一样啊，你完全有这个断绝啊，没有别的办法，不能是说就是说当然可以一段时间可以控制它，可是你没有完全隔绝这种环境，像酗酒一样啊，你绝对不能再喝酒，一定要避免它。所以这个是在那个性侵害的这种取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神父假如可以说他可以用一种治疗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段时间好了，可是你再放他在一个普通的本堂里面也碰到年轻人啊，
同样有诱惑，
同样的有诱惑，所以这个是他不可以有啊。所以他们好像做一这个研究就发现这种治疗差不多可以说是不大有效，除非他神父做完全不一样的工作哈，他说那做什么办公室的工作完全跟这些年轻人没有关系啊，当然是他可以这样子的避免他，可是假如他后来在本堂做事情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就治疗他的这种取向。所以这个是在美国的主教们本来也知道，可是说他们也是不好意思去把一个神父把他的医生可以说做神父的工作把他完全断了。所以他们再给他机会再给他机会，那结果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治疗，无论那个神父多好心多努力啊，这个诱惑你跟那些年轻的男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诱惑都是太大，所以就绝对不能在一起。
就像一种病一样，他没有办法自我控制。
对，
那像神父你刚刚讲的说，之前在美国的教会，他是认为说这个神父好像稍微好像好一点，没有那么严重的那个性侵害倾向的时候，就把他调到别的教区。当然，他并没有隔绝他接触年轻男孩的这个环境。那这样的一个适当的处理，导致教会最后面临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收拾的一个危机哈。那另外教友的信仰也发生了很大的质疑，那所谓的这个教友信仰的危机。那教会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头，是不是有学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那教会要如何来挽救教友发生的这种信仰的这个危机呢？
对，我想那个教会现在就有学了不少。他本来是说一方面教会，一方面就是说他也是给说一个主教，他也是要关心他的神父们哈，以后也是给他机会。另一方面以前可能也没有那么意识到这种那个性侵害多深的一个害处哈，现在大部分的案子出来的就是说20年前的，那些人就说为什么现在来呢？因为他现在长大以后一直觉得跟别人的关系方面有困难，以后去看那个心理医生以后慢慢的就发现哦，小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自己他本来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是后来才发现这种厉害是非常大哈。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很不容易了解一个小男孩子就是这样子的，说一个他完全信任的一个神父有这样的一个招待啊，一个这种行为啊，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可是后来他就发现他本来跟这个神父的关系是非常信任，跟他父亲的关系一样啊，所以他神父用另外一种态度啊面对他啊，对待他，这个是当时可能没有感觉到是什么意思，可是后来越来越就是说感觉到非常的深的一种害处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这个是教会本来没有那么好像没有那么清楚意识到这种害处多大，所以现在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是后来一定是不能让它再发生。那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怎么处理呢？所以以前的把他神父给他一个治疗以后，好像跟他谈以后，那个神父也是诚心诚意的愿意悔改啊。可是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个诱惑太大，所以绝对没办法控制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现在教会就发现这个本来这种处理的方法是不可能的。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教会最怕那个丑闻，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整个的教会靠一种信任啊，一方面最基本的信任是对天主，第二个信任是对教会对神父啊，对这个教会团体，假如有丑闻的话，这种对这个团体或是这个神父的这个信任没有的话，很多教友也不能再信天主， 那对他会失去他的信仰。
嗯哼，
所以教会从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怕这种丑闻，因为他破坏他对别人的信用、他的形象，对。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尽量想避免就这个丑闻啊。那现在丑闻出来了，假如以前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有丑闻出来的话，也是一样的害处。
嗯哼，
所以这个是可以说不能完全避免的。那现在就是丑闻是非常的多，那么多的案子一起出来。
对，
那假如平常的话也一定会发生。
嗯、
啊，这个不是说现在解决就后来就没有发生。
嗯、
这个是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定会再发生。
嗯、
再一次再发生的时候怎么处理？
对，教会有没有什么方法？
对，现在就是说马上把一个圣徒就把他赶出去。啊，这个也是不对了哈，因为一方面是要公开化，公开化无论哪一个本堂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是会影响到教友的信任哈、
对
啊，所以这个一定会发生。那另一方面，怎么处理？就是说某一个人就说圣徒他这样子害我的，马上把那个圣徒就拿出去啊、
嗯，
那个没有证明啊，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就是圣徒本身的那个人权呢、也要考虑进去，
对，
所以各方面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一方面那个丑闻，一方面那个圣父这个他的权利啊，都是可以要注意。当然另一方面，这个被害的人、当然也是本来是最重要的哈、他是小的时候他不会讲，他不敢讲，所以每一次就是十年以后，他长大以后。再提出来，以后就变成不清楚。那有的在美国，有的州里面就说，过了十年就不能再告啊，或是告是可以告，或是说这个法律就不会就制裁他们的哈、所以这个都是很困难的一个问题。
那就像神父你讲呢，我们都知道过去教堂是我们一般民众就是一般教友心灵的这个庇护所。像发生这一连串的那个神父的性丑闻之后，那很多人都不敢再信任教会，不敢再信任神父。那就像刚刚讲的，发生这个信仰的危机。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的瓦解，那教会有没有什么因应之道呢？因为现在很多家庭的结构也都瓦解了，不像在二三十年前，好像家庭啊，还有教堂都是人们心灵的庇护所。
对，这个是整个的那个社会的瓦解的问题。现在就说神父的那个侵害，也不是单独一个事情。现在我们也听过很多的家庭里面，比如说夫妻离婚啊，或者说。太太不在啊，那个他父亲也是侵害到孩子啊，这个是各地方都有可以听到啊，所以这个不是说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整个社会的瓦解，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这个是一方面可以说这个是事实啊，那教会外是这样子的，教会外也是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多会重视那个什么那个家庭暴力啊，或者那个侵害的事情，家庭里面的越来越被承认，就是真的也很多发生的，就说很多。很多人以前也是这样的，可是都没有人讲。
对。
可是说很多人以前也受害了哈、所以这个是不是什么新的事情？现在的社会比较好像各方面比较透明啊，
比较开放了，
开放了，什么事情都会出来啊。
对。
所以结果这个是我们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教会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以前我们教会就是希望有这个对，刚刚说了，他避免丑闻，因为他愿意对他的信徒能够有一个足够的那个信用啊，带信徒到天主那边去，也能够那个信仰信任天主啊，这个两个都是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这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在就是我们应该是看好像教会有另外一个形象出现，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本来教会在那个反而已经承认我们是一个犯罪的团体啊，我们教友也是犯罪，神父主教也都是犯罪的人，就是罪人啊，就承认这个以后，我们的教会它的特色不是说我们是一个神圣的团体，而是我们是常常悔改的团体，所以每一次弥撒开始我们就是承认我们的错啊，那弥撒是最重要的一个聚会，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从人类当中一个很抽样一个团体，有好的坏的，可是唯一的特色不是说我们比别人神圣，而是我们 愿意比别人多一点悔改、
嗯、
我们认识天主，我们知道天主就是很仁慈的、
嗯、
所以我们愿意每一次这样承认我们的错，也彼此承认我们的错，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特色。不是，当然我们里面有一些圣人，可是大部分的人是普通的人、
嗯、哼，
唯一的是说他永远愿意承认他是罪人、
嗯、
愿意再悔改再修和、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教会这样的形象，可能我们要多一点强调它、
嗯、
这样的话我们对教会可能这个期待不是那么伟大，可以说、
嗯、
而是说我们最重要的期待教会会悔改、
嗯、
啊，现在教宗啊好几个地方都是表示忏悔我们教会所做的一天的不对的事情啊，他、
嗯、
公开的承认、
嗯、哼，
那教宗这样做啊，就是大部分是为过去的事情、
嗯、哼，
可是现在也是说为现在的事情，比如说在美国他们要承认这个，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子的。当然不是说我们都是统统就是黑的，也不是。
嗯哼。
可是说也有这一面呢，以后我们承认，我们想办法对面对这个错误，因为悔改以后，我们不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罪啊？可以说那别的有骄傲的罪，有什么有各样的罪，在教会里面都有。
嗯哼。
所以后来教会的形象可能就是一种。常常悔改的团体、
嗯、
那每一次悔改人就觉得这个是伟大，他的悔改的那个事情本身呢是一个伟大的事情、
嗯
不是骄傲，是虔诚的承认我们的是罪人、啊
嗯、
所以有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可以说就可能比较容易处理这些问题啊。
嗯哼，
那这个也比较实际一点。
嗯哼，呀，那像有些人认为说，神父之所以会发生这个对儿童性侵害的丑闻，与神父必须遵守独身戒律有关。那根据美国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那有不少民众认为应该解除神父的这个独身戒律。那您认为解除独身戒律是否对解决这种性侵害的这种丑闻这种问题有帮助呢？
这种独身戒律的问题当然是比较大一点呢、啊，是不是有帮助？可能有的时候会有帮助啊，可是说也不会解决问题啊。这个是至少我觉得，因为这是一方面是一个，可说整个来看哈、啊，这种性侵害哈、啊
嗯，
这个基本上是在普通的家庭也会发生，
嗯
啊。所以这不是什么例外的，那可以说一个神父结婚的或者在性方面就有足够的陪伴啊，可能是真的啊。可是说我不太晓得整个看，假如是整个的那个培育来看可能是有好处啊，因为刚刚提到的神父整个的培育都是在一个都是男性的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是比较片面的一个，或当然也不是很健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嗯、
所以结果假如是说他能够结婚，所以他从开始的时候男女跟男女的关系都是正常啊，所以他自己的承受度比较好，他整个的环境也可能比较好，所以这个是可能有他的帮助啊，可是也我想不是完全解决问题的。
嗯哼，那像神父历来都必须遵守这个独身的戒律，那可是在宗教改革之后有新教，就是我们现在称的这个基督教，他们的牧师可以结婚，那为什么他们认为传道人可以不需要独身呢？那天主教的神父还是要遵守独身戒律？
对，这是一方面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那现在就是基督教他就是把那个传统就不再继续用它，可是这个传统也是教会里面的一个纪律方面的而已，它不是说是一种天主自己安排的事情，所以这个可以改。
嗯哼。OK， 好，今天非常谢谢柯神父到节目中跟我们谈了这么多相关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建议或意见，也欢迎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湾台北县新店邮政信箱4-118号，台湾台北县新店邮政信箱4-118号。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